将触角伸向更多精彩文章，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宋宇选读，
讲述现实世界里的真实故事，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欢迎各位收听宋宇选读。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综合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央视网的内容，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桩30年前的旧案。
当地时间4月10号，前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星辛普森因癌症去世，享年76岁。作为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杀妻案的当事人，他1994年被控杀妻却被判无罪的案子，至今依然真相成谜。这场在当时被美国媒体称为世纪审判的刑事案，不仅引发了公众对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性的争议，更凸显了美国社会不同族裔之间的意见分歧。辛普森的离世让人们再度关注起这场世纪悬案。30多年前的那个杀妻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辛普森当年是如何脱罪的？宋宇选读今天和您一起了解辛普森病逝30年前，他如何在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
因上世纪90年代杀妻案而全球知名的美国非裔前橄榄球明星欧介·辛普森，当地时间4月10号在拉斯维加斯死于癌症，终年76岁。辛普森的家人也在社交平台上用辛普森的账号发布声明，证实辛普森因癌症于4月10号去世，并称他的子女和孙辈都在他的身边。职业美式橄榄球名人堂主席吉姆·波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辛普森前列腺癌的诊断结果大约是2个月前被公开的。辛普森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之一，曾被誉为美国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的最佳跑位，并在退役后涉足娱乐圈，成了电影和广告明星。相比于体育成就，他更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是杀妻案的主角。1994年，他被控杀害前妻及其男性友人，经过一波三折的审判，法庭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于1995年10月宣判辛普森无罪。这桩被贴上美国世纪大审判标签的轰动性案件充满了戏剧性元素。财大气粗的被告，非洲裔男子出于妒恨杀害白人前妻，女子因无法忍受家暴后离婚却被割喉，豪华的辩方律师团打败了漏洞百出的公诉人，同时这也是一起遵循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案例。当时正值美国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期，在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渲染和助推之下，关于该案的法理和种族对立讨论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持续影响，并引发公众对美国司法体系公正性的质疑。当时美国多家媒体对这个案子做了长达9个月的刑事审判报道，案件的审理过程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仅1995年10月3号的辛普森案判决就有超过1.5亿的观众收看，占彼时全国人口的57%。对于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问题，曾经引发过广泛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之间。黑人民众认为判决很公正，而白人民众则认为辛普森有罪。此后几十年，这个案子也反复被各国媒体关注，并称其为司法经典案例，不断被各国法学院的课堂反复讲起。
辛普森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来告诉我们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在其所著的《法治的细节》一书当中，就曾经以辛普森杀妻案举例，阐述了在法律中程序正义要高于实体正义。
因为在证据规则中啊，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只要在证据这碗汤中发现了一颗老鼠屎，整碗汤都要倒掉。在辛普森案中，警方所获得的证据有大量违规之处。大家知道疑罪从无，
那是一个基本的刑事程序规则。如果检方不能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被告有罪，那就要做出无罪的判决。
此外，这个案子还改写了有线电视犯罪报道的未来，并且衍生出了最早的电视名人群体。律师团之一的律师罗伯特·卡戴珊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走红的。如今娱乐圈的风云家族卡戴珊家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此外，根据这个案子拍成的纪录片《辛普森：美国制造》曾被授予第89届奥斯卡奖的最佳纪录片奖。不过尽管在这个案子中辛普森被无罪释放了，但案件审判结束两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辛普森被判应该为谋杀案承担超过3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亿的民事赔偿。根据美国纽约邮报的报道，死者之一戈德曼家属的律师表示，辛普森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偿还全部款项，赔款金额已经飙升到超过1亿美元，也就是7.2亿元人民币。如今戈德曼的家属仍然坚持要收回他们应得的款项。
臭名昭著的辛普森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那场世纪悬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辛普森病逝，他是如何在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的？
辛普森1947年7月9号出生在旧金山，虽然很小的时候患上过佝偻病，但他的运动技能还是很早就显现了出来。年轻的时候他曾多次触犯法律，十几岁时他加入多个旧金山街头帮派并多次被捕，其中一次是在打架后被捕。关于这段经历，他在1977年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表示，这只是低收入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后来他就读于旧金山城市学院，在那里他的运动技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不仅参加跑步，还打上了美式橄榄球。根据《人物》杂志的报道，辛普森在两年时间内就取得了54次达阵，引起了包括南加州大学在内的其他学校招生人员的注意。达阵是美式橄榄球术语，指进攻方球员持球跑进对方的得分区，或在该区域内合法接住传球，使球触地得分。当时有媒体报道，南加州大学主教练约翰·麦凯曾经这样评价辛普森，说他不仅是自己拥有过的最伟大的球员，也是任何人拥有过的最伟大的球员。1968年，辛普森作为南加州大学高级跑卫赢得了海斯曼奖，这是美国一项每年颁发给美国大学美式橄榄球最杰出球员的奖项。之后他又效力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布法罗比尔队，1973年再次创造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冲球超过2000码的后卫。1978年他又加盟了旧金山49人队，两个赛季后退役。除了运动生涯闪闪发光之外，当时的辛普森还涉足演艺事业，并很快成为了一名商业推销员。当时非裔美国运动员是很少获得代言或者商品交易的。 CNN 的报道提到，这一切都帮助辛普森树立了一个和蔼可亲富有魅力的形象。1979年退役之后，他凭借运动员名气接到了大量的广告代言，他还开了一家影视公司投资电影，在电视上做体育评论员，赚得盆满钵满。光鲜亮丽的职业生涯背后，辛普森的感情生活和家庭生活却一地鸡毛，他出轨，两度离婚，并多次被指家暴。辛普森的第一任妻子是高中时的恋人，非裔女性玛格丽特·惠特利，两人1967年结婚，育有3个孩子，2儿1女。婚后第十年，也就是1977年，辛普森在比弗利山庄的一家夜总会遇到了18岁的白人女性尼可·布朗。当时布朗在夜总会担任服务员，据说辛普森对布朗是一见钟情。在辛普森展开的猛烈攻势下，两人在结识近一年之后同居了。1979年，辛普森和惠特利的小女儿在泳池中溺水身亡，这成了辛普森结束首段婚姻最好的借口。6年之后，1985年，辛普森和尼可·布朗结婚了。第二段婚姻中，他们育有2个孩子。然而，因为第二任妻子尼可·布朗年轻貌美，辛普森总是怀疑自己被戴绿帽子，怀疑和猜测让两人的感情 从热恋走向危机。那时辛普森自己还经常去夜店，女朋友不断，不管孩子，并且多次家暴妻子。洛杉矶时报曾经援引警方的报告报道称，1989年元旦，警方于凌晨3:30被叫到辛普森家。当时嘴唇裂开、眼睛青肿的尼可·布朗告诉警察，他要杀了我。布朗提到自己过去曾经给警察打过电话，并对警察说，你们从来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你跟他谈谈然后再走。辛普森最终没有对自己殴打配偶的行为提出异议。尽管有报道称辛普森和布朗努力和解，但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布朗认为辛普森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辛普森则认为布朗虐待他和前妻生的孩子，两人的矛盾到了无法调节的地步。1992年2月，两人协议离婚了。布朗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距离辛普森4公里外的一处豪宅。
协议离婚后，辛普森不断骚扰第二任前妻，并让私人侦探盯着他。也正因为如此，凶杀案发生后，他很快成为第一嫌疑人。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辛普森病逝，他是如何在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的。
1994年6月15号，时年35岁的尼可·布朗和25岁的男性友人罗纳德·戈德曼被邻居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布伦特伍德的家中身亡，两人都死于利器刺伤。布朗的咽喉部被刺中多刀，脊颈被斩首，脊椎也几乎断裂，面部浮肿。两人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布朗此前和辛普森所生的两个孩子正在楼上的房间内熟睡。事发前一天，1994年6月12号，警方曾接到布朗的报警电话，称辛普森就在门外，就要闯进来了。离婚后的2年时间里，布朗不断报警，称辛普森不断骚扰自己，不仅让私人侦探盯着他，还在佣人中安排奸细，随时掌握布朗的动态，并借着看孩子的名义经常去布朗家，多次在布朗家过夜。由于此前一系列家庭暴力的指控，辛普森很快成为这个案子的早期嫌疑人。案发后，辛普森前往芝加哥参加促销活动，办案警察误以为他畏罪潜逃，于是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进入了辛普森的家里，这也为后来辛普森翻案提供了机会。在辛普森家，警方发现了一只带血的袜子，还发现了一只带血的手套，他们认为辛普森有重大嫌疑，于是申请逮捕。6月13号，从芝加哥返回洛杉矶的辛普森被警方铐走，警察对他进行了询问，随后将其释放。在辛普森接受调查时，他的律师表示辛普森愿意自首。但6月17号，在和警方商定的自首时间到来前，辛普森和好友阿尔·柯林斯一起逃跑了。警方也很快在辛普森的住宅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自认为一生中没做过什么坏事，我希望这么做是对的，不然我会很内疚。当时辛普森的律师表示辛普森可能有自杀倾向。几个小时之后，辛普森与柯林斯所乘坐的一辆白色福特 SUV 被警方发现了，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电视直播史上戏剧性的一幕。数十辆警车尾随着辛普森乘坐的那辆白色 SUV 在高速公路上不疾不徐地前行，既不超车也不撞车，更不阻拦。柯林斯在前排开车，辛普森在后座上拿着枪抵着自己的脑袋，迫使警察后撤。当时各家电视台派出了6架直升机全程跟踪直播警察的抓捕过程，美国各大体育频道甚至还破天荒地中断了 NBA 火箭和尼克斯总决赛的直播。在直播镜头中，人们看到洛杉矶警局出人意料的克制，与其说是追逐，不如说是一路把辛普森护送到家。而辛普森家外早就被他的支持者和围观群众围得水泄不通。随后他在车上和警方展开了谈判， 到了晚上，他丢掉手枪，走出车外被逮捕。英国广播公司后来的报道称，这场戏剧化的追逐和抓捕吸引了美国和海外观众的注意力，因为他在仍处于相对起步阶段的24小时新闻频道上进行了现场直播，大约有9500万人观看了他。
辛普森案从开庭到判决一共持续了近9个月，此案发生时正是美国电视直播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无数人通过电视直播关注起这场世纪审判。在辛普森聘请的豪华辩方律师团的强烈攻势下，警方和公诉人节节败退。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辛普森病逝，他是如何在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的。
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1995年10月3号早上，有超过1.5亿观众收看了辛普森案的判决，占比是美国全国人口的57%。在被美国媒体称为世纪审判的案件审理中，检察官紧紧咬住被告的作案动机、家暴记录、案发前后的时间线、作案工具上的 DNA 等证据不放。他们称辛普森在嫉妒的愤怒中杀死了布朗，相关证据包括血液、头发和纤维测试，表明辛普森和谋杀案有关。而辛普森为了应诉，则花重金组建了一支豪华辩护团队，包括迈克尔·杰克逊的御用律师科克伦、美国著名的盘问高手之一贝利律师、擅长 DNA 研究的舍克等著名律师。这个豪华律师团队当中，国内观众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辛普森的好友卡戴珊姐妹的父亲罗伯特·卡戴珊。根据豪华律师团的建议，辛普森全程保持沉默。在庭审过程中，辩方豪华律师团对于大量间接证据一一予以击破。比如检察官要求辛普森戴上据称在谋杀现场发现的一只沾满血迹的手套，这只手套和辛普森家中的另外一只手套相匹配，但辛普森在陪审员面前表现得非常别扭，戴上之后手套的尺寸明显太小，这导致辛普森的一位律师约翰尼·科克伦在结案陈词中告诉陪审团，如果手套不合适，你必须无罪释放辛普森。虽然控方找到了辛普森穿戴类似手套的照片，且有专家作证说手套浸染血液后会收缩，但辩护律师也请来专家证明不会收缩，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另外，警方当时在取证过程中的差错也被豪华律师团一一攻击。案发后，大量警察和检察人员到现场提取物证，在缺少现场保护的情况之下，无关人员的脚印破坏了地面的血迹。现场勘查人员曾在死者尼可·布朗的肩膀上发现了几滴血液，从这些血滴的形状和滴落方向看，他们不可能是尼克本人滴落的，但警方在清洗死者身体的时候却粗心地洗掉了这几滴关键的证据。另外，法医在案发10小时后才来到现场，错过了检查胃里溶留物准确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在前期审问过程中，辛普森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按照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螯合剂。不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拿到辛普森血样后的警长并没有将他送交到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并手持血样在血迹遍布的凶杀现场停留了3个小时。庭审时，警署护士出庭作证说，他当天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约7.9到8.1毫升的血液样品，可是辩方专家在警方实验室只发现了6.5毫升。辩方借此怀疑上述警长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可能是为了伪造证据。辩方在庭审中辩称，辛普森是受到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警察陷害的。此外，辩方还想尽办法为辛普森脱罪， 他们表示，死者尼可布朗本人有吸毒史，因此很有可能被贩毒集团用惯用的割喉方式杀害。最终，以非裔女性为主的陪审团站在了辛普森一边。1995年10月3号，主审法官当庭宣读了辛普森所有罪名均无罪的判决。由于辛普森和布朗的出身背景，这一审判结果一度引起了美国的种族对立。当时 CNN 和时代周刊的民调都显示，超过 66% 的非裔受访者认为辛普森无罪，65%的非裔受访者认为辛普森是被陷害的，他们庆祝辛普森被无罪释放，认为他是白人警察施暴的受害者。无罪的审判结果彰显了正义。而62%的白人受访者则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他们对无罪释放的结果感到震惊。出现这样的对立，有其社会背景。辛普森案发生3年前，洛杉矶警察渎职现象泛滥。当年25岁的非裔男子罗德尼金在出狱当天被4名白人警察用电击棒和警靴毒打数分钟。通过电视传播的放大，这起警察暴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种族对立。但也有学者认为，鉴于辛普森并非典型的非裔底层人士，他并没有获得一面倒的同情。另一方面，死者布朗和戈德曼的家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于1997年对辛普森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辛普森支付赔偿。1997年2月5号，白人占多数的加州圣莫妮卡陪审团一致认为，辛普森应该对戈德曼的非正常死亡以及殴打布朗承担民事责任，赔偿$3,350万。但仅仅半个月后，一家洛杉矶法庭又宣布辛普森在该民事判决中维持其无罪的原判。
随后的多年里，辛普森在接受采访等公开场合中均为自己的清白辩护。美国公众对辛普森的关注从未减弱，他本人也频频出现在各种杀妻案纪录片或书籍中，甚至2006年他还出售了一本书的手稿，对他一直极力否认的杀妻案进行假设性描述。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辛普森病逝，他是如何在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的？
2006年，辛普森出售了一本名为《如果我做到了》的书的手稿，对他一直极力否认的杀妻案进行了假设性的描述。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本自传手稿将为辛普森带来$350万的入账，一位业内人士声称，只有这样的价钱才能够让辛普森最终说出真相。在书中，辛普森假设性描述说，自己从陪同自己到前妻住所的一位朋友手中夺过了一把刀，不久之后发现自己双手沾满鲜血，面前躺着前妻和他男友的尸体。书中说，那位朋友叫查理，查理在当天晚上去了辛普森家，向他喋喋不休地描述布朗和其他男人的暧昧关系。辛普森气坏了，他冲到布朗位于洛杉矶的家中找他理论。书中说，在冲上自己那辆福特野马汽车前，他抓了一把刀，但查理把刀从辛普森手中抢走了。随后在布朗家中，辛普森、布朗和戈德曼开始争吵，辛普森重新夺过了查理手中的刀，然后是一场暴力行为。书中还说，当他看到面前两具倒在血泊中的躯体时，他一阵眩晕，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正在他努力寻找答案的时候，查理轻声说，天哪 OJ， 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由于公众的反对，这部手稿起初未能出版，但戈德曼的家人获得了这本书的版权，添加了指责辛普森有罪的材料，随后再将其出版。2016年，曾在辛普森案中出庭作证的华人神探李昌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重新提起过这个案子。他表示，根据他个人的判断，辛普森确实涉案了。然而在法庭上，辛普森被判无罪的原因是洛杉矶警方处理犯罪现场保存相关物证的过程均存在严重失误， 甚至有警员在物证上做伪证的可能，由此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李昌钰提到，洛杉矶警方不仅蓄意夸大了辛普森座驾上的血液，并且现场采集的辛普森血迹标本中竟然含有防腐剂，一系列漏洞百出的物证都一一被否决。李昌钰还提到，当年现场有两组脚印，他判断可能有包括辛普森在内的多人涉案，但警方一意孤行，认为那一组根本不是鞋印。在当时接受采访时，李昌钰还回忆，他推测可能有个别警员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其他原因犯了错误。然而一旦物证受到污染，对于受害人来说，昭雪之日就变得遥遥无期了。那时李昌钰还告诉媒体记者，2004年的时候，有个退休刑警守在李昌钰所住的酒店门外，希望就辛普森案聊一聊。这位退休刑警告诉他，退休之后他花了9年时间重新搜寻证据，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很多新证据证明辛普森的大儿子是主凶，他对介入父母婚姻的尼可布朗怀恨在心。然而多年之后再谈起这个案子的李昌钰表示，案件已经尘封多年了，很多人证物证都已经不复存在，按照美国的法律也不能以同样的罪名再次起诉辛普森，这桩案件将永远成为遗憾。不过后来辛普森还是锒铛入狱了。2008年，他和四名同伙闯入了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房间，用枪指着两名体育纪念品经销商，盗窃了和他体育职业生涯有关的物品。他因此被判犯有武装抢劫罪，被判处33年监禁，在服刑大约9年之后，于2017年获假释。2024年4月10号，辛普森病亡后，30年前的那场世纪悬案依然有诸多未解之谜。消息传开后，曾代表布朗及家人的代理律师格罗利亚·阿尔雷德再次称辛普森为凶手。他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写道，30年后，辛普森的死再次提醒人们，美国的司法体系曾辜负过一名被虐待的女性，让有权有势的男性逍遥法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民众对杀妻案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曾经为辛普森欢呼的非裔受访者渐渐不再站在他那边。2014年的一项民调就发现，有53%的非裔受访者表示，针对辛普森的谋杀指控绝对真实，或者可能是真的。以上您收听的是宋宇选读，辛普森如何在30年前的杀妻案世纪审判中全身而退。本期节目综合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央视网的内容。收听节目复播，您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宋宇选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